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在这幕后这黑暗的时代里头啊，你用你的圣灵让主你自己的真道，你的福音这样子彰显出来，让我们得以听见。主啊，真的是这从天上来的好消息，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有机会得以听见福音，也有机会体验到主你主你真的是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今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的恩典。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第十次讲这个题目啊，我想今天把这一个就把罗马书就是五到八章结束，但下次呢就是第十一讲，我想把这个前后总结一下。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这讲到罗马书中间的这几节，特别讲到圣灵的工作，比如说讲到圣灵的带领在上次就特别提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时候，其实真正是来带领那些被呼召成为神儿子的人，让他们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生在这个属肉体的生命里头，但是真的是有一批人，他们待在这种属肉体的生命里头，总觉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这里，总觉着有些事情不对劲，总想在寻求生命的意义。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得以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就一心盼望想进入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子迦南美地里去。所以当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时候，并不是在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或者在世界上凡事顺利，他乃是带领我们来进入耶稣基督里。当然在这地上我们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越明白这属天的生命是怎么回事，我们越可以在地上活出一个荣耀的生活，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所以它并不是说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无关，但却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种天然的生命当中，在这里受着各种各样撒旦的就是说是可以说是欺负吧，然后呢在生命当中也结不出果子，然后指望上帝进到这里头来，让我们在这里停留在这当中来建造。当然我们在其中也讲到说，圣灵有初结的果子，对吧？他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当我们就算活在地上，这个身体还没有得赎的时候，或者还没有去领那个得赎的那个生命的身体的时候，但是却有圣灵初结的果子然后我们也特别提到说这句话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这里就讲到说，当我们在这个还在这住在这地上的这个血肉的身体里头的时候，因为这个身体啊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真实的，我们也确实要需要靠着这个身体来生活，所以从这个身体里头已经存的那些错误的信息，以及通过这个身体从这个世界所领受的信息，其实都在讲跟福音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听这边声音，看到这边缺乏的时候，就很容易从信心当中脱离出来。这里就讲到说，圣灵是明白我们在这种缺乏的光景当中所面临的这些难处，所以他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在这一段话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他不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所有的人都得益处。如果这样子一讲的话，那就很多人其实在这一生当中碰着困难的事情并没有得益处，将来也没有得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显然不是这么说的。他说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被召干什么？被召就是脱离这个天然的生命，进入到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我在这里用几节圣经来描述一下什么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谈到，就是说只要我们是属于这种走天路想要进到耶稣基督里头的人，你就会发现无论碰着什么样的事情，都被可以说设计来是来帮助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比如说当我们刚听见福音的时候，当听见福音 明白神的话语进入的人心，可以对我们带来各样从里到外的这样的帮助的时候，就好像彼得前书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就是通过听神的话语，然后越明白神的话语，内心意越更新，就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在成长，然后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彰显。在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是很高兴，好像才生的婴孩，没有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的试炼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很开心了，对吧？因为在这种光景里头，我们就可以很专心的来听神的话，不断的长进。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当你长进一段时间，发现哦，原来这并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只要你在这很高兴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原来还有各种各样的试炼呢。这个试炼就是当你听到福音，他告诉你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怎么样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你的心渐渐被神的话所说服的时候，你的生命在这里成长，这真的是非常积极的一种光景啊。在那种时候，我们宁可没有任何的试炼临到，我们就一直这样听下去，这岂不更好吗？但是呢，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撒旦会来试炼我们，他无非就是借着从环境以及从肉体来的这些错误信息来告诉我们说，你看没有，你的生命不是那么回事，就让你很不容易专注在你所听的神的福音上面。那按理说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走这条道路的人，当你在这其中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开心的，因为经历了前面像才生的婴孩爱慕灵奶，生命借此来成长，在这种时候你最不想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打岔，哎呀，这天然的这个声音来了，你发现你就不能很好的信了。但是圣经不是那么说的，圣经说让我们在这里头啊，他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他说这个目的是什么，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他这里所描述的一幅图画就是说，你看如果有这个就是我们说有金矿石吧，对吧？金矿石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去炼呢？因为里头有杂质，有杂质。当在这种火一样的试炼来的时候，把杂质就烧毁了，黄金是会留下来的。所以以至于你这个信心怎么样，就更纯净了。所以我们从天然人的角度去理解试炼，就会觉得这很不舒服。但是从属天的角度来讲，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啊，你所有属人的那些信心、属人的那些忍耐、属人的那些坚持都不行，属人的意志力也不行，属人的意志力就打不败这个从肉体来的这样子的各样的这种其他的声音。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把属人的东西需要放下来。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那个信息已经给了我们，只不过当我们当我们自己在这里掺杂的时候，就当我们用的又是属基督的信心，又是自己人的这个信心或者热情或者意志力等等的时候，你面临试炼的时候，你用人的这部分就不行，最后就不得不放下来。当你一旦放下来的时候，神其实给我们的那个信心已经在这里头，你就可以去使用它了。所以并不是上帝没有给我们，你看没有？所以在这里头，撒旦呢，在这里头可以说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这个角度来讲，怎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对撒旦来讲，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不试炼你，你就高高兴兴的听神的福音，然后生命就成长。他来试炼你呢，又最后把你属他只能从肉体这个渠道来，最后呢又不得不弄的一个对于属神的人来追求走这条属天道路的人来讲，不得不把属人的肉体的这部分放下来，所以就等于说其实是帮助了人，真的是帮助呢。但这只帮助谁？只帮助爱神的人，只帮助走这条 道路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在这其中，那我们停留在原来并没有想走，那今天撒旦在这里对我们一切的这种欺负，一切的偷窃、杀害、毁坏，他就让我们在这其中陷入到一种更绝望的一种光景里头。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世俗的忧愁是让人死，就一说在从世界上来的停留在这里头，让我们所谓的 depressed， 对吧，让我们抑郁，让我们灰心，这只能造成人的死。当然他这是指广义的死，对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那种忧愁，其实就是愿意悔改，愿意脱离这种光景，进入到这种属天的生命里头去。所以撒旦呢，试探我们也不是，不试探我们也不是，只要我们是走这条属天道路的人。那接下来呢，当我们开始明白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头，我们开始明白，哦，原来我们只要停留在基督里头，其实什么也不需要做，停留在基督里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是我们需要去明白，需要去认识，需要去保守的。但是只要停留在基督里头，就好像枝子它来结果子，它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它只要嫁接在那个枝子上，停留在那个枝子里头，从枝子来的生命和祝福就在它的身上，所以它就按时候结果子。所以呢，我们继续成长，就进入到这个光景里头，就能够体验到神善道的滋味，体验到神所说的一切，给我们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就说所有的应许是通过耶稣基督变成实在的，对我们变成实实在在的，我们就可以经历这样的光景，我们可以一直停留在这种光景里。当去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使徒他已经进入了这种光景，他今天就是写信来帮助那些走这条道路的人，让他们也可以进入到他所处的那种安息得胜的光景里头。当然呢，也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里头，尤其是一开始，我们可以进去一下，可能很短暂的时候又出来了。如果出来呢，无非就是因为在当环境或者是撒旦的谎言通过肉体告诉我们，我们听信了那些东西就又出来了。但是呢，对于属神的人来讲，每一次出来都发现出来其实一点都不舒服的。如果在里头是有那么大的安息，就算在再大的困难之下，内心里有极大的安息，一出来马上就开始焦虑了。所以呢，对于属神的人，出来一次经历虽然不好，但就让我们学到我们真的不想出来，就让我们有更有一颗心来学习，说我怎么样在这里头能够停留在基督里，因为所有一切的关键得胜的秘诀就在这个地方，就停留在，就是在基督里头。所以我们就更愿意去仔细的学习怎么样停留在基督里，更愿意学习怎么样不听撒旦的谎言，怎么样来放弃天然肉体的那些东西，对吧。所以这叫做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失败的。但是这句话啊，我刚才所讲的是这个上帝所设计的这个原理，这个恩典信心的这个福音，它里头所存的这个律，就是这么一回事。但他这句话他底下还有原因，他怎么说，因为他说因为，对不对，为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在这句话里头啊，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底下是什么，底下简而言之就是神在帮助我们，是不是。我刚才所讲的是这个律，是讲的我们如果是要来走这条属天道路的人，你就会发现上帝所设计的这个律已经决定了，无论怎么样，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都会对我们有益处。但他底下还讲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神在帮助我们。但在这里头啊，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他预先所知道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一个预定的观念，他有一个预定的观念，呼召的观念，拣选的观念。其实基督徒啊，在这个事情上常常有一个，就是常常有一个或者是错误或者不准确的一个理解，以至于啊，刚才所说的那个话对我们所产生的这个力量就有限，在我们心里头所产生的力量就有限。我们在这里啊，今天要特别看一看圣经中关于预定、拣选和呼召的观念。如果你去查中文圣经那个预定这个词啊，中文圣经翻译成预定这个词啊，我忘了，就是到底有多少次，可能二十多次，反正不是很多了。旧约里头有几处，但是呢，主要的都在新约里头，所以我今天我就把这些新约里头啊，中文翻译成预定的这个词啊，预定的这个词都找出来。首先你想一想，当一般基督徒想到预定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预定给人带来的一种直接的感受，就是说上帝预先都定了，好，定了你要进入到荣耀里去，定了你只能够仅仅得救，又定了他最后就得下地狱，是不是？一般人都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当你想到预定的时候。我还记得以前啊，在以前教会里头有一次，一个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叫弟兄啊，可能不能叫弟兄，因为当时他好像又是他其实也是应该是受过洗等等的，但是当时他就跟我在讲这个事情，他就是有一个极端的这种预定的观念，就是说他认为啊，当时这个人的状况就是说，他很担心啊，当时不是说2012年是不是世界末日要到之类的，他不知道怎么样，他就听信了这个东西，他就信了啊，听信了这个，他心里很害怕。真的很害怕，但是呢，他又觉得自己没有真正信，不是没信，那个末日要到，那个他信了，麻烦在于那个他信了，但是他觉得自己没有真正信神，所以当时他就给我讲这个关于预定的观念，他的基本上的责任，他基本上的那个就是想要说的，就是说上帝已经预定了，有的人会上天堂，有的人会下地狱，但是呢，他又很害怕世界末日要到，自己又没有信，所以他就很挣扎，很痛苦。我记得他当时啊，我还是在原来教会里，在那里讲。他给我讲一句，我们在一个教室里，他就把桌子啪的拍，他就这样子，他就一直很生气，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他觉得他上帝好像把他排除了，对吧？当时他就有这种观念。其实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就算没有这么极端的这种预定的观念，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对预定的观念是什么？恐怕一般都跟刚才所说的有点像。有的人被预定得救了，有的人被预定成为得胜者，还有的人被预定下地狱了。但是如果你这么想，你想，那还有什么追求头？我们自己哪还有这个自由意志？所以呢，在基督教里头长期都有这种关于预定和拣选之间的矛盾。预定就是出于上帝的主权，对吧？然后呢然后他出于他的预定又拣选了，这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但是又说人有自由意志。那人有自由意志，那就上帝就不能够违背人的自由意志去拣选。但如果说上帝有绝对的主权来拣选拯救，那人自由意志在其中有没有用？这两个明显是矛盾的，所以长期来讲这个东西不能够得到统一。其实在我们的心中呢，恐怕也是有点模模糊糊的，觉着这个东西不太好，不太好理解。我们就看一看啊，如果你把中文圣经里头那些，我在这里全列的都是新约圣经里头把用预定这个词找出来啊，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所说的预定呢，并不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观念，并不是直接关系。虽然他用预定这个词，你比如说是路加福音2章21节， 看到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极端的对预定有个极端的这种观念的人，认为犹大是被预定了去卖耶稣的。如果这样子，犹大好冤枉啊，对不对？他被选中了，只不过选中就做坏事，最后要受下地狱，受这样子的审判。但你看没有，人子固然按所预定的。另外中文翻译的预定这个词啊，这叫 horizon， 你看没有，有没有有点像 horizon 吧，就是那个 horizon 叫做什么啊，地平线，对，地平线就是个界限嘛，对吧，就是个界限。这词原来所说的就是设立，人子要按所设立的这个界限去世。就意思说，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被预定将来要上十字架的。这个真的是被预定的，主耶稣是被预定上十字架的，因为他自己说，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界。但那个时候他是特为真理做见证，但他上十字架是不是预定的？真是预定的，他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还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不一样，对吧？另外呢，《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这里讲，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里中文翻译成预定，但是原文希腊文用的是另外一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哦 ，pro 呢，我们都知道，就英文的 pro， 提前的，对吧？然后呢，他说就是预先着手，后面这个词基本上就是手或者 handle， 就是提前着手，其实就是什么？提前预备了嘛。主必差遣他提前所预备好的耶稣基督降临。所以这个还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不一样，他只不过是在讲上帝预先就预备好了。加拉太书第四章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预定原文又用另外一个词，是预先所定准，上帝预先就定准了一个时候，把人要从这种奴仆的状况当中，属神的人从奴仆的光景当中带出来，那个预先定准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来的时候，对吧？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是不是？所以呢，这里所说的预定也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意思。还有一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但我们既属乎白昼，这是属神的人，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这里预定是也又是用的希腊文，又是另外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放置 place。 神不是把我们放在刑罚之下，后面这个原文没有，而是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得救。这个也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预定的意思。后面的有些经文啊，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节，这里这个词啊，预定用的这个词二十八节，就是刚才在罗马书里所说的预定。我不知道希腊文咋读 ，pro orizo， 这是英文音译，预先设置界限，引申为预先决定。这里讲什么？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七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我们如果看这里，他在描述什么？是不是预定这些人要来攻打耶稣？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预定什么？预定了当耶稣基督显出他的救恩来，他成就了救恩，今天在教会里头，对吧，把这个福音讲出来，上帝预定必有的什么事情？不属神不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是来反对，就是来攻打。这个有没有被预定？绝对预定了。而这个预定是一个律， 就好像有光的地方就不能有黑暗，今天光一出现，黑暗就得逃遁。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显出来，不属神的人就恨这个救恩，就恨这个福音。福音本来是最好的，告诉人神把耶稣基督的公义白白的给你，神把耶稣基督给他的恩典白白给你，这是多么好的消息。但是有的人却会仇恨这个，为什么？因为当你今天一个人要想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你首先得承认我的肉体是没有良善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觉得他肉体里头良善还可以是他引以为荣的，今天要么在肉体当中建立自己的人啊，就觉着他自己所走的这条道路被你所否定了。如果今天在肉体里侍奉神的人，就表现在说我今天我尽心尽力，我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来服侍神，竟然被你说成是属肉体的，你却是白白的要接受耶稣基督。你看没有，这个逻辑马上就是听上去啊，同样的一个好消息，对于一个人来讲，当他在自我的努力当中挣扎，被律法所定罪，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今天听到神的福音的时候说，哎呀，感谢主，原来是把耶稣基督的义给我，原来是把耶稣基督的恩典白白给我，我根本不需要去挣。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其实内心里头，他比如侍奉神，他好像也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今天让他觉着我自己这样子的努力竟然被否定，同样的消息就变成坏消息，他就会来反对。所以在这里是有预定，但这个预定是什么？预定实际上是出于这两条不相容的道路，出于这两个完全相对立的这个观念，是不是？下面这个啊，彼得前书，我觉得这一段啊，真的是把圣经里头的预定、拣选和呼召的观念全放在一起。我觉得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理解圣经里所说的预定、拣选、呼召的观念。在彼得前书第2章6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神拣选谁？神预定了谁？我们从前面到现在看到什么？神预定拣选的原来是什么？基督。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的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没电了，就在道理上半跌。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这个词虽然跟刚才所说的那个 pro orizo， 就是原来罗马书第8章所说的那个预定不一样啊，但是这里中文翻译成预备，这个安置的啊，确实是反映了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关于预定的这个观念。因为他这里说他们半跌也是预定的，也是被安排的。但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它其实讲得很清楚，在这里头的预定和拣选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上帝拣选了耶稣基督，让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为上帝所宝贵所祝福的。今天呢，对于选择耶稣基督的人，这个石头就成为他们的救恩。对于不选择耶稣基督的呢，这一个福音反而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因为上帝一切所祝福的全都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你只要不选择，是不是就被预定了，得不着任何的好处呀？这是不是还是出于这个律？还是出于这个律？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们看清楚了，上帝在这里啊，他真正所拣选的原来是耶稣基督，真正所预定的也是耶稣基督。他在耶稣基督里头啊，预定了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里头有足够多的人。所以圣经里才有这么一个观念啊，要人数满足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在我那个经文我今天没有放在这里，应该是在就他的意思说啊，那个应该是好像是在彼得前书，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主为什么今天不来啊？他并不是单眼， 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中文是这么翻译的。你想这句话哦，如果直接理解是不 make sense 的，就你说把这个人人当成全世界的人，如果真的得救的人是少数，得胜的人是少数，你等得越久，不得救的人越多吧，是不是？地上生的人越多嘛，所以怎么可能等下去人人就得救呢？相信不是这个意思。他所说的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头，做他的身体，作为他的心腹，将来的新耶路撒冷里头有一个预定好的人数，这个就是范围，就那么多人。然后等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那个时候将来，那是在末世的时候，剩下来的那些以色列人，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在查启示录的时候很仔细的讲过。然后到那个时候，不肯拜敌基督的那些属神的人，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些犹太人，他们全部都要得救，数目加到这里头，就整个的数目就满了。所以上帝预定拣选了耶稣基督，也预定了在耶稣基督里头有个数目，这个数目是多少我们不知道，具体数目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有没有预定你我今天在那里头？上帝没有。你不能说上帝把你就定在里头，把他没定在里头，那上帝都没把你定在里头，那你还有什么戏啊？那你还追求啥呀？这跟上帝没有把你定在得救的范围那里头，那你今天悔改有啥用啊？悔改也信不了主，这样子就完全是个矛盾的，非常不 make sense 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上帝真正所拣选的是耶稣基督，取决于人到底要不要拣选耶稣基督，就决定了你自己是不是属于被拣选的那一个，对不对？这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旦你有一个恩典的观念，你就知道说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上帝定了耶稣基督，上帝而且通过耶稣基督把救恩给了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担当了他们的罪，又为所有的人成就了他们成就了义，然后又把他的生命给了所有的人，取决于你我今天接受不接受，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在他里面还是在他外面。所以这样子，上帝的拣选跟人的自由意志没有任何的矛盾，因为上帝的拣选在耶稣基督里为所有的人都预备了，他真正拣选的是耶稣基督，真正预定的是耶稣基督。然后呢，所有不拣选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半爹就是预定的，这个太 make sense 了吧，对吧？太准确了吧。然后呢，对于那些拣选的人，一旦拣选耶稣基督人，他们就被称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因为你们今天选择自己愿意到耶稣基督里头，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召你们宣扬，你看，要叫你们宣扬那召，这就是呼召，呼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这里，上帝有没有把这个房角石，把耶稣基督给了所有人？有没有呼召，通过耶稣基督呼召所有的人脱离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有。但是只有自己接受这个呼召，只有选择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的人，他们才成为这样子的人。这一段是最清楚的，你看没有？后面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意思你们以前都没有被选在里头，那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外邦人不算上帝的百姓，自然就没有选在里头，因为在旧约的时代，上帝是跟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但是今天通过耶稣基督呢，却有了机会可以做神的子民，可以蒙神的怜悯，对不对？然后我们如果再看这个你就知道说圣经的这个观念实际上贯穿在各个地方，就好像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恩典的观念，我们在圣经里所说的各样的事情上，怎么样去追求，怎么去侍奉，怎么样去侍奉，怎么样去成圣，各样的事情上，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圣经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上的这么一个观念，同样在这个预定拣选和呼召上面也是如此， 一旦明白了这样子的刚才所说这个观念啊，你再去看圣经里其他的经文，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彼得前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些人，他们今天什么叫先见被拣选？神在耶稣基督里头拣选了耶稣基督，今天这些人因着听信了福音，他们就进入到耶稣基督，既然在耶稣基督里头，就成为被拣选的，对吧？你要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当然上帝的救恩给了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排除在内，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讲，全人来讲，人不光有灵，人有灵魂体，而今天做选择的这一部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到底想让我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如果在肉体里头选择肉体里头的我，那个是我，就是选择了一个自我为中心，靠着自己，想靠自己，不管是要过一个美好的生活，或者是能够过一个就是蒙祝福的人生，就是选择自我的一个。但是如果去选择耶稣基督，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头靠着上帝的恩典，不靠自己，以耶稣基督以神为中心，让他的恩典白白覆盖我，这样子一个人，就是你的魂到底去选择是谁，对吧？然后你看嘛，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些人被拣选，他一旦成为在基督里头的人，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耶稣基督的宝血有没有为所有的人的罪流出？有。只有当你选择成为属基督的人，进入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才被你所接受，才真正在你的身上发生功效，是不是？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好，我们再往下看哦。如果你看了这几节后面的这几节圣经，用来解释这个拣选啊，就非常清楚。因为你不能单独，我有一个先有一个拣选的观念，意思说我已经相信神的拣选，就是说无论你想要追求神还是不追求神，上帝没选你，你就白搭；如果你不想追求神，上帝选了你，你还是会追求神。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先入为主绝对的这种拣选观念，那你就是看了彼得前书，你就说拣选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接下来就什么理解。但是如果你那么来想，你就解释不了圣经很多其他的话。你必须把圣经所你的这个观念，如果是正确，必须跟圣经里任何的所说的话都不能矛盾的，对吧？你比如说在罗马书这里说，我们这是前段时间读的，对吧？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如果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做的救恩，彻底的扭转了撒旦通过亚当在人类当中带来的破坏，他把所有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称义了，那今天你怎么能说上帝没有拣选他呢？对吧？上帝没拣选你，就意思说你被排除在上帝救恩的范围以外，那叫做上帝没有拣选你。但是在这里的经文都清楚地讲到，上帝的救恩是包括人的，所以上帝的拣选不是去拣选。如果说上帝拣选人，上帝拣选了所有人，但是上帝是通过耶稣基督来拣选所有人的，所以所有不想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是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这个再清楚不过了吧？再清楚不过了。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这里也讲到，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什么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知道在约翰福音里，当讲到这个世人世界的时候，都是讲的不信的。神爱世人，甚至将 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到罗马，到约翰福音后来讲到，是你们是不属世界的，都是用这个词，你们不属世界的，世界就恨你们，都用这个词。所以没有，你看到没有，在上帝他对人这方面来讲，他没有把任何的人排除在外。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这里讲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是不是还是讲这个观念，上帝让他儿子降世就是要来拯救世人的。但是有的人不接受这样子的救恩，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肯相信他，他就不能够脱离他已经被定的这个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节，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他是万人的救主，所有人的救主。但是有人不接受他，不接受他的救恩。所以圣经里头这个拣选的观念啊，说到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在恩典之下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最根本的就是说，上帝真正拣选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通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把全部人类都包括在这里头。所以这叫做通过耶稣基督，可以说这一个拣选就可以临到所有的人，这是上帝的拣选。但是还有一个人的选择，拣选就是选择的意思哦。上帝是通过耶稣基督拣选所有人，但是人的选择却可以选择我自己要不要接受这个救恩，要不要进入到基督里，要不要接受，就是要不要成为属基督的人。而这一个呢，纯粹是人自己的选择。所以上帝他的这个预定没有影响到人自由选择的这样子的意志，所以这样子人就脱不了干系。所以一个人不信，不信是什么？不信是因为我不想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不是上帝没有拣选我，不是上帝没有担当他，没有让耶稣基督担当我的罪，不是上帝没有把福音传给我，是我喜欢在耶稣基督以外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对不对？你如果你去看其他地方讲到用到这个词预定拣选，帖撒罗尼迦后书这里讲到还是一样的观念，第二章九节，这不法的人来，这是讲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发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当敌基督显现的时候，不属神的人啊，就是想去听，喜欢去听他所讲的谎言。而为什么他们会被敌基督迷惑？因为他们不喜爱真理，不喜爱真理。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应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得以能以得救。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招，就是呼召邀请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其实这些经文啊，你可以看到说，只要你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拣选预定拣选呼召的观念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楚。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仔细读了，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一直到十三节，这里讲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然后底下说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这个词就是刚才罗马书里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最后说是就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些呢，其实都讲到的是说，在耶稣基督里头，上帝为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预备了什么样子的 恩典，预备了什么样子的将来在天上所得的基业。而保罗在这里头他所讲的是这些已经领受神呼召的人，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做了这个选择，你们就是这其中的了，你们就是这些被预定的人了，是因为他们选择进入耶稣基督里，对不对？格林多前书第二章七节这里我就不讲了，还是稍微讲一下。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这是用上同样这个词pro-orizo， 使我们得荣耀的。他在这里预定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头就预备了这样子的吩咐，这样子的智慧。当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选择进入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就是预先设定，预先安排好。我们一旦得着这个，这个就成为让我们得荣耀的东西。有一句话这一句话是我觉得在圣经里头对刚才就是持那种就是比较极端的上帝定了谁得救没有定谁得救这个观，就是可能是最强的一个支持吧。使徒行传第三章13章46节，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底下说了一个词，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个词虽然不是用的刚才那个前面所说的这个罗马书所说的预定这个词它只是安排和约定或者定规，但是呢上下文你看出来还是有这个意思，对吧？还是有这个意思。英文呢翻译有不同的翻译法，但他说 as many as had been appointed to eternal life believed， 他们先被安排得永生，这个时候就信了。这个是不是就反映出大家一般所说这个预定的观念，他被预先所安排。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是 NASB King James 把这or appointed 翻译成 ordained 就是预定定规了，对不对？你被定下来。所以呢这一段经文我如果去你去查圣经，你就觉得是这里是最支持那种就是比较极端的这种刚才所说的那种把人的自由意志可以说是抹杀掉的，因为它反映出来好像是说上帝预定了有些人，这样到了时候他们听见福音就信了。那我要想上帝到底预定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就会信，其实看上下文就知道了。这里神的福音有没有传给，这是当下保罗给巴拿巴他们是给犹太人传福音，福音有没有传给他们？福音有传给他们。救恩有没有为他们做？有。如果没有那给他们讲的就是坏消息，保罗和巴拿巴就来讲，告诉你们主耶稣所成的救恩都为人家预备了，就是没有给你们预备，那个就不是好消息了，那是坏的不得了的坏消息，对吧？所以保罗给他们讲的福音还是主耶稣为你们的罪死了，神把耶稣基督的义，他就是这位基督，就是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神把他的义白白算在你们身上。但是他们抵挡反对到一个地步，保罗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跟亚伯拉罕所肉身的子孙，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算你们是肉身，就算你们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因着这个肉身的关系，上帝都可以说是 honor 这个 respect 这个应许，把福音先传给你们，但是呢你们自己弃绝这道，这个断定就是用翻译成了 judge， 你们自己判定自己是不配得永生的， 所以在这里头，上帝预定得永生的是谁？预定得永生的人其实就是肯悔改的人，是不是啊？就是肯悔改的人。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所说的，世人既因着自己的智慧，是不是啊，不认识神，神就用那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吧。所以今天就算这句话里头你仔细看啊，不要把你那个先有的那个预定的观念拿来，然后忽视他圣经里各种各样的话以及这句话的前文。他已经告诉了上帝今天其实所预定的就是给那些肯悔改，肯悔改的人。那什么样的人肯悔改？最简单不过了，就是想脱离肉体，觉得肉体不好的人就悔改了，是不是？所以上帝并没有说定规有的人不得救，但是上帝确实定规了什么？不悔改的人不得救。但这公平不公平？太公平了。而且这里他说啊，因为你们弃绝这道，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上帝所设计这个奇妙的方法，就是说他给人把这么好的救恩做成，把耶稣基督的义白白给我们，把我们的罪完全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他来担当这么好的救恩给人。但是当一个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就不会来接受这样子的救恩。不肯接受这样子的救恩，就证明了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是不是啊？最后在神的面前无话可说，无话可说。这就是上帝这里所说的。你知道圣经里有这么一个词，英文呢 King James Version 常常翻译成叫做 reprobate， reprobate 中文翻译成弃绝的。然后呢希腊文里头有另外一个词，刚好就是这个词的反义词，是被翻译成就那个词啊，在什么地方很清楚，叫做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中文翻译成老练。你如果去看 NASB 翻译成 proven character， 那个词啊，就刚好是这个可弃绝的反义词。它这两个词都反映出什么一个，如果用幅图画描写啊，就是说今天有两类人，这两类人呢都活在肉体里头，看不出区别来。但是呢当上帝把救恩给我们的时候，有一类人呢他就接受了救恩，通过他接受这个救恩，就证明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 宝贵的，证明他们是喜爱光明的人，用他们自己的选择证明了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人。但还有人可弃绝的，就是说把这个福音白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去选择它，不会去选择它的时候，这就证明了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个叫做可弃绝的。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这个观念的重要性没有？这个观念的重要性就是说，上帝没有亏待任何的人，上帝把这一个机会给我们，他怎么样来试验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怎么样试验我们是不是属基督的人，甚至怎么样试验我们是在基督里头的得胜的人还是仅仅得救的人，其实就用一个方法，他在西安设立了一个宝贵的石头，耶稣基督，他把他一切的恩典都通过他白白给我们。今天就取决于我对他的喜爱的程度，我对他拣选的程度，就决定了我，就证明了我是什么样子的人，就证明了我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呢，这一句话哦，可以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的。在每一个人，你今天是处于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今天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把这个救恩白白给我们，我要不要？我要不要？我到底喜欢属肉体的生命？还是喜欢耶稣基督？对于我们已经走入这个的时候，今天恩典的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选择。我是选择，虽然但这个选择，这个选择，我一般我不想在这个选择里头讲太多。为什么？我不想让人有这么一个观念，说我可以刚好选择仅仅得救却不去得胜。这个选择是很危险的， 我为什么不想去讲多？因为今天哦，一个人有可能当你去选择说，哎呀，我就想耶稣基督的那个，我就拿到天堂的门票，其他东西越少越好。如果你这么想哦，我真的不知道你是选了耶稣基督还是没有选耶稣基督，所以我不想在这里多讲，我只想你选耶稣基督，不想选耶稣基督，这个比较保险。因为你选耶稣基督就是选耶稣基督，你不选耶稣基督就是不选耶稣基督。千万不要我又要选耶稣基督又要不选耶稣基督，这个弄不好就掉到妹妹那边去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今天对于我们想要已经选了耶稣基督，就是说我今天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的生命好，我今天真的知道在恩典里的生命好，这个是很清楚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今天我就在我每一个地方上，我还是要选择脱离肉体。所以今天就算走这条道路的人，也不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选择，明明我是喜爱自己天然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呢我却希望我得胜，不能这么样想问题的。今天我可以说我天然生命我胜不过他，我今天我可以在这里头，我在这个天然的生命里头还被他辖制，这个都不是问题。但是我不能选择我喜欢天然生命，那个就是说我没有拣选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对于我们在这其中可以说是我天然生命太强大了，他那些观念在我里头太强了，所以我今天我虽然听福音，但是我就没有办法真正信那个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我。但是呢，你知道吗？真正选耶稣基督的人在这种光景里头是挣扎的，他不是想停留享受在这里头的，他是想出去的，区别就在这里，是想停留在肉体里还是想出去。在呼召这里头啊，在呼召这里头，圣经里头讲呼召的时候，你明白刚才拣选，你就知道呼召其实很简单。呼召就是根据上帝那个原则，接下来上帝所做的事情了。在马太福音第22章1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设备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人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就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这里招的，请问有没有把任何的人排除？有一批人是先来的人，在耶稣基督这比喻里就是犹太人，对不对？一开始去招他们，但当他们不接受的时候，他说往岔路上口上去，凡遇见的，底下说凡遇见的无论善恶都招聚了来。所以上帝有没有呼召所有人？上帝有呼召所有人。他说被招的人选上的人少，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这里描述的很清楚的人愿意不愿意被招来。而在这里啊，他所讲的还是其实赴筵席的，这些就是仅仅得救的人哦，这是仅仅得救的，这是宾客嘛，这不是心腹，对不对？这不是心腹。所以同样在得救最基本的得救这事情上还是一样的，上帝只不过是通过婚宴，就是将来神要通过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就是得胜者，把他的祝福给所有的人。今天请人来接受这个恩典，接受这个祝福。但是如果你要去，必须穿礼服，这个礼服就是耶稣基督的义，你要能接受他的义。如果今天作为一个人啊，我刚才说我不想在这里多讲，但是还是得讲一点。一个人你能够真心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义， 真心的接受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罪，耶稣基督的义是我，你如果能够真心接受就得救了。但我觉得一般得救的人不会这么想，说我就最好停留在这个地方，多一点都不想要，不会吧？不会吧？总是想要说我能够有神这么好，我不单要接受他的义，我还要接受他的恩典，是不是？后面我这些就不讲了，这个就是这些经文呢，你看的都是非常清楚，看这非常清楚，所以你再来看这段经文啊，当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等等等等，前后他就在这里说什么，他在耶稣基督里头原来为所有将来会选耶稣基督的那些人，给他们里头给了各种各样子的帮助，对吧？各种各样子的帮助。所以我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刚才所说的神预先所设置的界限，这就是这里预先定下这个词的原文。神预先所设定的界限是什么？就是基督，他通过基督的死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又通过基督的复活为每个人在基督里预备了一个新人，这就是上帝的拣选，这就是上帝的预先设置预定。他今天通过这样的福音呼召每个人进入基督，每一个悔改接受福音的人就进入神所预定的恩典和祝福里。所以这里对我们人来讲其实就是个悔改的问题，就是悔改这个问题，悔改的人就会接受福音，悔改越彻底的人就对属肉体的东西越不留恋，越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是不是？然后我们这样就成为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不接受主福音的人是因为喜欢肉体里的虚晃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是自己的选择，这不是上帝的预定。上帝没有预定个别的人你不得救，上帝如果预定了他就不能够为你预备救恩，他也没必要给你传福音，是不是啊？所以今天那个是一个个别人的选择。简而言之，再简单一点，神所拣选的是基督，选择基督的就被神拣选，是不是啊？选择基督在就被拣选。如果你看圣经里头，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是在创世以先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是不是很清楚啊？神所拣选预先知道预先拣选的这个范围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看到创世纪里头，比如说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所预先所知道的、预先所拣选的原来就是基督，他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基督，是不是？而且你仔细看这段经文，我以前不是这么看的。以前我看这段经文，预先所定的就预先所知道就预先定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这么讲，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所以呢，这是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吧，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逐渐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吧，对不对？这是我们一般都这么想。然后呢，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他预先所定下来就招他们来，到了时候他们就信主了，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到了时候他们就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了，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因信称义的目的不是停留在因信称义，而是通过你内心里头被因信称义了之后，你就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让你得荣耀。我以前是这么理解的，仔细看看这段经文，英文我把它换成红字，所有的这些都是过去式。过去式是什么意思啊？过去式意思是发生了吧？我刚才的理解是还没有发生吧？所以这段经文再仔细看是发生了。那什么叫做发生了啊？其实我们明白，刚才看了那么多经文，目的还是回来能够更清楚地理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他那段经文我们不是前面讲吗？神预先选择的，选择的，预定的，就是基督。所以呢，今天他所说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做成了一件事情，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所有将来会选择耶稣基督，进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他预先定下效法他的模样。这既然是一个过去时，是上帝已经预定了，这像我们星期五晚上讲的那个希伯来书的那一段，神在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已经启示了，他将来要使他的子孙多起来，叫做 multiply 他那一个子孙，上帝要让很多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使他在众弟兄当中做长子，你看没有？所以就说上帝是通过耶稣基督已经预定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可不是他里头只有一个人，他里头包含了所有属他的那些人，已经被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了，所以那些人才是称为耶稣基督的弟兄，耶稣基督是长子，他们的样子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然后呢，他已经预定的，预定被效法，这都不能叫做效法，中文翻译成效法是好像是将来预先定下已经被磨成耶稣基督儿子的这些人，他就呼召他们来，呼召你们做什么？呼召你们做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是不是？而这个已经招了，他在这里头所描述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头预备了这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这么呼召他的恩，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这里头包含着这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刚才理解前面所说的那个理解，将来所发生啊，就一步一步，这个也不能说全错，因为在我们的经历上是如此，但是在上帝所做的事情上，他给我们的帮助上面，是不是全都已经给我们了，已经呼召了，已经 justify 了，已经称为义了，已经使他们得荣耀了，这是上帝呼召我们进去的。而对于这些明白这个呼召走这条道路的人，其实简而言之，这段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 it's unstoppable。前面我解释这个，就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我是从这个律，就是刚才不是讲撒旦攻击我们也不行，不攻击我们也不行，然后我们停了在基督里也好，如果我们不小心掉出来，他又告诉我们怎么不应该待在外头，因为实际经历待在外头很不舒服，还是想要回去，那是在讲到这个事情，他就是这么设计的。这句话他讲因为，用这前后的来解释，一直到31节，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是不是讲的说，因为上帝给那些爱神的人在基督里预备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些事情已经做成了，今天你在只要在走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你的，没有什么可以，如果是定罪可以拦阻你吗？不能，因为已经被称义了。如果是软弱可以拦阻你吗？不能，因为他已经使他得荣耀了，得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今天你我里头有一个生命，对于所有接受这个呼召想走这条道路的人，你就知道你里头有一个 unstoppable life， 这一个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都会攻破的，没有什么能够拦阻的。我想我们其实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只不过我们没有看重，或者不知道怎么样去，就是没有看重那个经历，没有用这句话来解释那个经历。我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中想走这条道路的人，你一定经历过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你很灰心，你都不想追求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有时候就一天，对吧？有时候可能几天，那心里头想要追求神的那个心就又起来了，是不是？这叫做 unstoppable。 仇敌再让你灰心，还有一个，那今天明白这句话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明白这个话对我们的帮助，就说你下一次再灰心的时候，你都还是有盼望的。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人有指望，不是我的要去追求神，是神给了我一个 unstoppable life， 耶稣基督的 life， 只不过我今天我想要走这条道路，上帝就给我预备了这样一个没有可以被拦阻可以被抵挡的生命在我里头，他一定势如破竹的一直下去，是不是？这是他在这里所要说的。然后底下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在这里已经反映出一个观念，其实在这条道路上啊，如果去失败，往往是接受了一个定罪，因为这是撒旦就可以做的事情。你想他让我们进入肉体怎么样，怎么样让我们进入肉体？他是不是通过肉体来定我们的罪啊？你看你这么不好，你哪像是耶稣基督啊？然后你如果软弱，你看你这么软弱，你哪配走这条道路啊？他只是总是通过这个定罪来就是来让我们失败。你这么不爱主，你怎么可能是上帝所拣选的？他就是总是通过定罪。但是对于我们一旦明白走这条道路的人，这个定罪就站不住了。他说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其实罗马书啊，就是这次其实我讲的已经够详细啊，五到八章前后一共要讲11讲，那就是十几个小时。但是呢，里头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你要去仔细展开讲还可以讲更多。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到圣灵为我们代祷，这里又讲到说基督为我们祈求，这个祈求还是代祷、还是代祷 intercedes 嘛，就是为我们代祷。那你就想圣灵的代祷跟基督的代祷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还需要他们不同的代祷？我们上次讲到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圣灵可看到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是说那些还不在地上嘛，没有彰显出来的，对吧？那个缺乏，但是我们一看缺乏，我们就从信心里脱离出来。所以圣灵他可以看这个缺乏，为着这个祷告，然后让我们得着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信心来看缺乏，然后就可以得胜这个缺乏。这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圣灵初结的果子，是不是？在这里，基督为我们祷告什么？基督为我们代求。我想如果去看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17章大祭司的祷告。我在这里用另外一个地方，民数记，因为在这里头神给摩西说6章23节，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在这里所描写的亚伦和他的儿子，这是不是大祭司啊？那这里是不是讲耶稣基督祷告的？因为在他没有交代很多啊，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概括吧，很核心的概括，就是说圣灵可以，前面讲圣灵可以看着我们的缺乏来为我们代祷，让我们得到信心，让我们可以从信心的眼光来看。那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按着我们的丰满来祷告，他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所以今天他来祷告，就是说用他的信心从上帝这里所领受的，把这一个祝福为我们祷告，让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子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是不是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是一个从不足的那边，一个是从耶稣基督这个丰满的这边呀？这里当然不仔细去讲。然后底下呢，底下他就讲了这个事情。我前面就上一章一开始讲这个，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面对如今的这种难处苦楚，对不对？但是他说我们就是说，如果想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我们今天的这个苦楚或者那个 叫做苦难 suffering 就不算什么了。我上次提到说这一个 suffering 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没得，还没有去拿到已经得赎的那个身体，所以会有这样一个。那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逼迫。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所以在这里头他就讲到说，属神的人一个苦难是看你有相信这个福音，但是这个身体现在住在这个没有得赎的身体里头，住在一个属地这个身体里头，受着这个影响，这是一个痛苦。还有一个痛苦啊，就是撒旦啊，当他胜不过，通过这种谎言胜不过属神的人的时候，他就激动什么？激动不属神的人来迫害他们。这是保罗所面对的。保罗当他明白那个福音的时候，撒旦能不能还通过他的肉体，通过定罪让他受苦，然后也不能够通过谎言告诉他，你看你的身体今天还没有是这样子，所以你不想。他早都知道怎么样从信心里看了，但是撒旦还是可以通过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些抵挡他的犹太人，逼迫他，追着他，怎么样都想要杀害他。这一个有可能会存在的，有可能会存在的。上帝没有把我们从这里头叫做是，我不能叫做赎出来，上帝没有保守我们不受任何的逼迫，而且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他没有说是你们可以脱离，就是没有苦难，他反而说你们会遇到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因为我胜了世界。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怎么来看这件事？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什么叫一切事情上得胜有余了？就是今天当撒旦来通过，现在不再是说内心的定罪啊那些东西了，来通过周围的人来逼迫你，甚至到一个地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有可能殉道的这种情况下，什么叫得在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我们还是说，从圣灵的帮助，从耶稣基督的带导，从他所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在保罗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次逼迫的时候他就被杀了？没有。你知道保罗在我们有一次查经的时候讲过，当他被关在监狱里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心里头知道他没有见主的时候还没有到呢，然后他就说他知道他一定会出去，他说照着我所切慕的，凡事都不会让他羞愧的，所以他就知道能出去。如果你去看历史上的记载，他过后就是被放出去了。但是等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知道从今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他知道他该离开地上见主面的时候到了。那什么叫在这一切事想得胜有余呢？就是今天啊，如果这个时间到最后，这个时间对他来讲还没有到的时候啊，他今天就没有什么再大的逼迫，他还是会胜过的，还是可以被逃脱的。到最后的时候，时候到了，他就去见主面了。简而言之，什么？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is gain。这是他所说的这种生命。今天如果他还活着，今天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有这些东西困难没有一个能够拦阻得了他。但是到他时候到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他该做的工作他做完了，其实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划算的。因为他前面在有个地方保罗就讲到说，我真的在两难当中，我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如果离世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但是呢停留在这里对你们有好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所以等他在地上的工作做完了之后，保罗可是去欢欢喜喜的去见主的。 那用诗篇91篇的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啊，一旦你开始学习住在基督里，这个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全能者的荫下，在这里头啊，什么都不用害怕。当他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真正伤得了他，就算最后把他的命杀了，他那个时候已经住在基督里头了，这一个要损失的东西是他早晚要放下的一个东西。你今天不殉道，对他来讲不殉道到了一定时候还是要放下的，这个叫做在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从永恒，从基督的那个角度能够看问题，能够生活的人，他们今天无论到什么地步总是得胜的，这叫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神的爱不能够与他们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神的爱当然是在基督里的，那怎么能叫做不能够与他隔绝？原因就在什么地方？原因就在说，他今天是住在基督里，他生命的本质就是基督。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基督乃是你们的生命。所以神的爱既然是在基督里，他又是在基督里头的，基督又是他生命的本质，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把它分开啊？不可能吧。这就叫做活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活在神的爱里头，活在基督里头，是不是？好，今天讲到就在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真的是属天的安息，这就是你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就在几年前，我们对于如何啊住在耶稣基督里，什么叫做住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一步一步来学习来进步，实实在在的能够在地上就能够住在基督里，都要进入你的安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你就把这样的选择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来选择，我们到底是要走这条道路，要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住在耶稣基督里，还是我们要选择继续活在耶稣基督以外。主啊，你的圣灵来帮助来开启我们，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那上好的选择，就像主你自己所说的，你们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